第讲第六章一讲，相用一点时间，把上一次就是第五章末了再讲一点，因为上一次时间来不及。上一次讲到那个人的那个手在墙上写的字，就是迷你迷你体格的二八二星，讲解是这样：神已经注算你的过底年日，倒数完毕。下面体格呢，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来。这一句话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解释就是巴沙沙皇他所行所做的事实在是亏欠神的荣耀，大大的得罪神得罪了，腐败的行为要称在天平里面显出他的亏欠来，所以他的年日到此为止。那一天晚上巴沙沙皇就被杀，巴比伦亡国。这个对我们信徒很要紧的功课，就是我们信徒天天的生活，神都在哪里计算我们的日子，计算我们的生活的这事都记录起来，将来在基督台前都要称，在天庭里称啊，看我们是得胜还是失败。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所做的所犯的罪，主耶稣宝血都洗净，神就不计较，因为我们还没有得救。自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过的生活都神都给我们记录起来，都有数算我们所做的事。假如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我们一生所做的事都行在他旨意之中，都是得胜，我们就要得大赏赐。我们的失败神也记录起来，那么看我们得胜多少，我们失败是多少，那么在天平里称，他或者要给我们赏赐。假如我们多的得胜，假如我们多的失败，那么我们一切都落空了。虽然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免我们的罪，不至于再去受审判灭亡，但是我们赎过的日子一切的工程都被火烧光。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起：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火血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有的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个地方保罗清清楚楚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天天好像建造房屋，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我们或者是用金银宝石建造，或者用草木活血，可能草木活血看得更大更多，然而是草木活血在基督台前的火一烧就烧光了，金银宝石是烧不光。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圣火，我们的圣活是失败，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受试验。假如试验过是真的好的，金银宝石就留得住，那么基督就照着我们的得胜，把赏赐给我们，把宝石给我们，将来给我们地位，给我们荣耀，给我们冠冕。假如我们所做的是外表的热闹，里面是空的，或者我们多有失败，那么我们在基督派遣这个火试验的时候都烧光了。这里就说烧光了，工程都烧了，要受亏损，没有赏赐。但是基督徒还是得救的，不过这个得救好像火里经过一样，很不容易，那时候很懊悔很羞愧。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下面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说到，我们做神的管家，做神的祭司，我们要忠心， 我们现在不用批评人，因为我们也不能批评人，我们自己也不能批评自己。我们知道将来神要判，基督要判断我们，基督要照着我们暗中的隐情把我们显露出来，把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要露出来。个人假若在神的面前，暗中的事都在神的光里面照出来是得胜的，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得着赏赐。神是照着我们暗中所做的事，有的人外表做得好看，但是存心不良，虽然外面有怪巧的言语，有手段做得很好，但是里面是败坏的。神都照着我们里面的隐情来审判。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眼睛要常常看基督台前的亮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心所想口里所说，我们在基督台前光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在那个光里面生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要说，你做祷告，你见钱，你行善事，左手不要给右手知道。他说你要不要站在人的面前夸耀我钱捐了多少人要称赞我，这个都是落空的。我们要坐在神的面前，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天天生活要活在基督台前亮光里面，常常用基督台前亮光来鼓架我们的行为生活，将来我们的得失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得胜的，能不能站立得住。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伯沙撒王，神说神已经数算你的年日，你过的年日到此为止，不但计算这个巴比伦国，也计算伯沙撒王到此完了。伯沙撒一点不知道他的世间只有哪一夜，他在那里欢宴醉酒，在那里得胜，夸奖得胜神，骄傲他的大大的失败，他到底失败。所以神说好，你的日子到此完毕了。诗篇九十篇世人也劝我们，求主叫我们会疏算我们的年日子。我们的年日不多，第一就是我们一生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岁数要活多少岁，有人可以几岁就生命就完结，有人十几岁二十几岁，有人七八十岁。诗篇作诗的人说或且看见到八十岁，但假如我们活到老了，我们的年日更有限了。我们天天要数算，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在世界上，我们今天就要好好过得上生活。假如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失败，立刻我们求主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我们现在承认了，主就赦免我们。我们天天要过得上的生活，要活在基督台前的光中的审判的光的生活。我们天天也要活在主再来的亮光里，就是主耶稣快来了，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快交战了，还有一天我们就过一天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这个迷你提格勒乌发二星，按照这个犹太人的天平，这是计算价值的砝码，就是迷你就是一千，迷你就是一千，两个迷你就是两千，提格勒就是二十基勒，乌发二星就是一半，就是一个迷你的一半就是一千，加起来一千一千二十五百，就是两千五百二十。就是说神把犹太人交在外邦人管理之下，过渡外邦政权的管理2520年。 以后外邦的国度就全并就结束，就不能再管犹太人，犹太人自己就要立国，犹太人分散在先放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又分散在世界，就是主后七十年以后，到了这主后1900多年，1914年，那是那个时候已经世界第一次打仗以后，1917和平，就让犹太人可以回国。那个时候这个事情2520年，我们在上一章就是第四章那里已经结束。所以你们假如恢复去听那个第四章解说，就是神把犹太人放在外邦控制之下，一起外邦的日子有2250年，以后外邦的日子就过去了，犹太人就复国了。我们知道在主后1948年，犹太人已经独立了，联合国已经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久的时候，犹太人还有一个7年的日子，以后就结束了，就有耶稣降临1000年国度，这个等到我们第9章再解释。今天我们要看但以理第六章，这个但以理第六章就是讲论末世社会的黑暗。上面一章论到道德的腐败，这一章论到社会的黑暗。这个第六章所记载的论到马代波斯王朝的一段历史，就是说这个马代波斯就是但以理第二章所讲的隐的兄。我们现在翻但以理第二章37到39节，37，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贵、荣耀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尽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计于你。这个第一个国尽头就是巴比伦国。第39节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这个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上面就是隐的胸，好像一个人的像，金的头，隐的胸。这个隐的胸有两个版本，那个就是马代波斯，这里第六章所讲的马代波斯就是这个隐的胸。他的权柄呢，不如不及巴比伦，因为银子不如金子，这个马代波斯的权势不如巴比伦。这个所讲的马代波斯就是这个隐的兄。我们现在念一段，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第一节念起，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过，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上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上人面前悔悟失误，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过。那属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立法中寻找不着，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某事和神武彼此相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向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冷在世子龛中。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盖加盖一许 此禁令就不更改，照马代或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王立着禁令加盖一席。这一件事在我们看见有几点，这个末世的时候社会的黑暗。第一点就是什么，这个善思啊、善念的人啊，昏庸无能，下属呢彼此侵占。我们看这个大力巫王啊，他只晓得下面的人谄媚他、奉承他，不问他们所禀照的是不是合理。他们是禀照说要三十内不拘什么人，若在王以外，或且向神，或且向人求什么，一定要能在世主龛中，这个太不合理的要求。然而这个大力巫王一点不检查看是非，去记到底对不对，他就盖上这个玉玺，可见呢他是很糊涂的王，而且很骄傲，非常的无道，而且非常的残忍。人家在神向别人求什么，丢在树脂坑里，这是太残暴的一个王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见到这些臣仆啊，除了党义里以外，个个都是势利的小人，都是妒忌好人，妒忌有彩蛋的人，要陷害重量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实在是恶人、败坏的人，因此这个国家就非常的败坏。这种的情形呢，今天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社会今天混乱黑暗，也是在上的人昏庸无能，并且呢下属呢也是互相侵占、妒忌、欺负人种种。结果呢对于忠心好的人呢就不利，而小人就得势，所以坏人呢就掌权，社会就扰乱不安了。社会扰乱不安，民生就极其痛苦。这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末世社会的败坏。第二点，我们也看见这个末世的时候社会，一个忠心的人啊，没有错误，这一种的人才本来很难的，应该受到别人的尊敬抬举才是。也想不到这些恶人为了要抬高自己，不是滥用技巧设计陷害艺人，这世界属于到这样的痛苦的地位，共理贤良颠倒的地位，就是因为今天政府里面的首领啊，虽然有人连接去自首采制都好的人，却受恶人苦害陷害，受恶人的包围，以致呢好人不能够施展他的才能，他的善良来治理这个国家，叫社会发展过平安的快乐的日子，反而把这个社会落在这个恶人的手里，叫社会混乱。这一种情况世界各国都是有的。这种的情形就是说好人被丢弃、被弃绝、被陷害，坏人呢反而掌权，这个末世的时候的情形，因此社会就黑暗。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人只求自己的利益，就活起来奸良行恶，连活起来的恶人，连活起来的势力来对付这个义人，就是结党情愿，这是撒旦在末世叫人作乱的方法。这些总长和总督知道党义里毫无过错，也知道大力巫王唤起党义里，也知道党义里是一个很常向神祷告的人，他们于是就设计在这一方面要害他，利用团体的力量请求大力巫王禁止任何人向神或者向人求什么。那么只许向大力巫王求，不可以向神或者向人求，假若有向 生或量向人求，那么就可以把它丢在树脂洞里面。表面上好像是讨好大力乌王，骨子里这一般的人呢，它里面有妒忌，就是要害大力乌。这个碗呢，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他们的诡诈，所以就盖上这个玉玺，就变成发绿了。他们团体情愿就第一次成功了，他们就去请求说，王啊，30天假若在你之外向神或者向人求，那么就把它丢在树脂洞里，叫这个大力乌王盖上玉玺。这个碗一盖上玉玺，就变作律法，就要照着律法行。这是第一次他们情愿的成功。第二次怎么成功呢？就是他们看见达利里过两的一天上次跪在那里向神求，那么他们啊就纷纷聚集，又到大力乌面前提出公告，就说大力乌王啊，达利里这一个人啊违背法律，他一天三次啊还是跪在那里向神祷告。他说现在呀，你要定他的罪。大力乌王虽然喜悦达利里，但是因为按照法律已经定好了，这个时候他左右为难了，他们来控告了。这个就是第二次请愿成功了。知道日肉的时候，大力乌王还是不能定规要不要把达利里去丢在树脂洞里，因为大力乌王是在唤醒达利里，知道他是好人，但是他已经先盖好玉玺了，成为律法了，就也不能不做，所以他左右为难。这些的恶人嘛，他就来了。我们看第15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你不能说改，现在你一定要把达利里丢在树脂坑里，这差不多是抗议或者示威了，这是团体的抗议或示威。这个时候连大力乌王也软弱无力了，这个水只好下令了，把达利里丢在树脂坑里。团体的情愿抗议示威，都是今天这黑暗时代中恶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阴谋所惯用的手段。当耶稣在世的时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除灭耶稣，也是鼓动民众向比拉多请愿抗议，所以用手段与总长总督要除掉达利里所用的一样。他们说我们要要释放巴拿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只好听他们众人的话，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所做的法子真像大力乌那个手指一般的恶人总长总督他们所做的事，所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真是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今天魔鬼也是用同样的手段发动无知的民众请愿抗拒抗议示威暴动罢工罢课等等，来干预政府的政策，捣乱这个社会，以致政府不得不屈服于暴力之下，这样社会进入黑暗就是一定的道理了。那些总督和总长们平时与撒旦都是同事是朋友，也有相当的感情，但到了利害的关系竟然残忍生活到这样的地步，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迫达利乌王把达利里扔于树脂坑中，好像和达利里有深仇大恨的样子。他们不知道达利里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吗？知道的。他们不知道达利里是个义人吗？知道的。但为了与自己有利，于是啊就顾不得这些了。何等的败坏的人心啊！末世的时候人真是无庆幸，任何凶狠残暴的事都能够干出来。 甚至父子互相陷害，家人彼此威逼，都成了普遍的现象。保罗曾预言末世的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半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善解，无性情，不节怨，好色残忍，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玩伪。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末世的情形社会就这样，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到四节。这两节的圣经正是这个时代人心的写照，何等的可怕。在这个米迦书第七章，米迦也说到预言到社会末了的时代。米迦书第七章第二节说，爱地上虔诚的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的人，个人卖夫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络拉取弟兄。还有第五节，不要依靠领袖，不要心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妻体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米迦也形容到末世的时候这个社会这样的不安。这样家里面夫妻都不能信任，父子也不能够信靠，都彼此陷害，密友亲朋邻舍都是仇敌。这正是末世的情形，当一里所遭遇的这一件事就是末世的写照。我们现在看但以理第六章第四节，但以理的知道这机灵盖了一喜，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看虽然在那样黑暗的环境中间，明知许多冷面修心的人包围自己要害自己，但以理呢却不管这一些，仍然干强壮胆，靠主得胜。第一，他真是洁身自守，不肯向他们求情疏通，借以苟免灾难。但以理不肯向这些的朋友求情饶恕他，疏通一下，用手段啊，用什么来，他不做，他仍然保守他的洁净，他不屈服。第二，他不妥协，不屈服。其实他可以减少祷告的次数，或且心中默默祷告，或且关起窗户来暗中祷告，他们也不晓得。然而但以理不肯屈服，照常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他这样拼命祷告的精神是我们应当效法的。第三，我们看他不以自己的利益安全为念，专心向神，又念念不忘神要求神复兴耶路撒冷的应许，不断为这个耶路撒冷的这复兴的事情祷告。所以一天三次祷告，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说明他不留恋在外邦的高官厚位。他虽然在这个波斯马代波斯做了大官，但是他不留恋这个大官，他热切的盼望以色列国复兴，耶路撒冷的做复兴，所以他天天跪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复兴祷告。我们信徒的心呢，我们的窗户也应该向世界关起来，向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开起来。我们每天向神求，求主的国早日降临，求主耶稣快一点来接我们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去。 我们也每日祷告，求主的国早日降临。现在全世界都是黑暗，这个黑暗的势力也非常的大，信徒应该洁身自守，不与环境妥协，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有的时候，而且要受许多的亏损，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我们都要不管，都要得胜，保守自己的洁净，要全心依靠神，要祷告更加的迫切，如同但以理一样，这样就会得胜。但以理不但祷告，并且感谢，真是得胜有余。但以理为那个可怕的环境，不但求主救他脱离世俗，而且他还是照常感谢神。我们要像但以理这样有信心，在任何环境中间，我们相信神，感谢神，不要疑惑神的作为。我们要坚固的信心，信靠神，神就会堵住了世子的口，叫世子不害他。在末世磨难的日子，信徒要坚固的信心，才能得胜一切恶劣的环境。所以当耶稣的门徒被这个试炼的时候，耶稣跟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晒得着你们，要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掉信心。在试炼中间最要紧，就信心不至于失掉，我们有了信心就能够得胜。现在我们看但以理第六章第24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我们知道但以理给人摔在狮子坑里，狮子口封住不出他，以后王就进去，就叫但以理把他出来。那么那些人呢，就不甘心，还说，他说这个犹太历史家约瑟夫这样说，那些总长总督看见但以理得救，心里不甘心，不承认这是一件神迹，认为是大力乌王爱但以理，先把很多的鹿先给狮子吃饱了，所以狮子呢不害但以理，不吃但以理。那么大力乌王听到这些话，好叫他们把很多的鹿给狮子吃，以后呢把他们丢在坑里，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呀，狮子就抓住他们。他们原来愿想用狮子来贪胆于你，不料他自己倒被胆狮子吞了。圣经里面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一般恶人要想胆于你流血把他治死，但是神就拯救胆于你，而且侵犯那些恶人，叫那些的恶人被这个狮子吃掉了。这是神所定的命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是神定的命令，律法不可以更改。当日大力乌王还有执行神的律法，将杀人的处置死刑。但是现在呢，许多的人自以为比神更仁爱更宽大，说杀人的不必死罪，死罪应该废除，所以啊，将犯人处死啊，未免太残忍。这就是律法放松、公理不明的原因。杀人的可以平安无事，这样就鼓励人了，就随便杀人了，社会当然就更是扰乱不安了，更是黑暗到极点了。我们从上面几章的事情就会看见，每一章都有几点相同的事情。第一点就是国家社会不住的混乱、老风、老乱，政治、宗教、道德一直是坠落，使人心伤痛。这第一点，这国家呢一直这个政治、社会、道德、宗教都是坠落失败， 第二点就是一人悲，无人为困。党义里和他三个朋友从前也受欧两句逼迫，生命差不多要被杀了，但他们都能够在危险中间平安度过。他们呢，罹难不苟免，在危险的时候也不是用人的方式去逃避，都有对于神尽忠，也不为威武所怯，视死如归。结果不但得以脱离死亡，而且大大的荣耀神，真是末世苦难信徒中的好榜样。一人被恶人围困，党义里三个朋友丢在这个火窑里面，党义里自己又丢在狮子坑里，我们看见他们都是得胜有余，靠着神，荣耀神。第三，外邦君王认识神。尼布加拉撒王看见四个少年人的身体智慧与其他的同伴更优胜，这是当日第一章是57-20节。尼布加拉撒就认识神的超奇，并且见当日的会解闷，更认识神的权柄。后来尼布加拉撒王又看见三个勇士从烈火窑中得胜出来，更认识神的伟大。尼布加拉撒自己又经过7年的癫狂神经病以后，他就体验到神的全能，他好以后大大的赞美感谢神。所以外邦的君王结果认识神。第二，巴沙撒王得知道神疏算他过的年日就要完毕了，虽然没有称颂神，但是他也承认当日所解说的旨意是可靠的，所以就把下令把紫袍给党义里穿，把金链给他戴上，又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可见的巴沙撒王也承认神的权威。第三，大利乌王看见党义里从狮子洞里平安出来以后，便称颂神说，第六章第26-27节，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他的下的全国人民，要在当日神的面前张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父辈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历代以来外邦君王之交之恶互相正大，抵当反抗神，他们自以为能够统管政权一直到底，却没有想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朝到底的。历代以来外邦日记中的政权不外有下面几种，外邦有着下面几种的政权，然而都是失败的。有几种的政权呢？君主专制的政权，如果你好像你不像加拿大的王朝，世袭的政权就是帝王不是帝王的经验，就是一朝父子相继，这个王死了，这个国传给儿子，儿子转给孙子，这样一直下去，如同巴沙沙王朝从他的祖父接受这个王位。第三是贵族政权，如同大利乌王朝是贵族，这个主权呢，虽然大利乌有权柄，但是这个宦官贵臣有控制他。假如你参考以斯帖书第一章14-22节，就是亚哈水鲁王他要把皇后瓦斯提贬去冷宫里面，也是受那些的官长贵胄那些总长总督他们的控制。虽然亚哈水鲁王以后很想念那个瓦斯提，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就是这个贵族的政权。 第四就是近远的战场，就如同希腊的国亚历山大，他是近远，他战胜了许多的国家，就自己掌权，凭着这个他的枪来治国。他去世以后，四个将军就瓜分他的国，这就是叫做郡犬政治，就是军队来管这个国家。第四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权，如同罗马统治世界，他统管之地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可谓当时的天下了。后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技术盛行于世界，也是尤其英帝国有许多的殖民地，德国也想侵入世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全都失败。第六就是民主政权，如今日自由国家所实施的民主政权，一切以人民为主。第七就是共产主义的政权，这些呢都是人的政权，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就是将来第几度的政权，就启示录十三章所论的兽的政权，也不过像昙花一现一样，只有上两半它控制世界，以后也就没有了，被基督消灭。神早已经立耶稣基督为王，他是以仁义公平慈爱治理万国，那时啊没有天灾人祸，没有疾病痛苦，那时的时候人民过丰富的生活。你们要看就可以看以赛亚60章17到22节。尼布加勒撒，不是尼布加勒撒，就是这些的政权到了时候就承认自己的失败，就是已过尼布加勒撒王啊，这些的王都承认自己是失败的，都承认天上的神是得胜的。这就是在第二章第44节哪里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立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说要打碎捏作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就是地上的各国上面有一个天上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这一个国是要得胜一直到底的。这也是一念启示录第11章15节所讲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第四点呢，受审的人被告举，我们看见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都被告举起来，在他们的国中的高地位。巴沙法王也下令赏赐丹尼里，还有丹尼里经过世子动起来，这个王就中看更中看他，太举他大享亨通。这些都是指出受审的人啊，在得胜的环境，在得胜环境之后，为神做了美好见证之后，一定得着神的祝福。今天的信徒如果能够在各样患难逼迫中间站立得稳，并且真心为主做见证荣耀神，将来在基督立国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还要跟主一同管理宇宙一直到永远。所以信徒有前面极大的盼望，我们要效法丹尼里这样得胜我们的环境，站立得住。